近日有關美國在烏克蘭建有生物實驗室的講法，全部來自一個來源正舉兵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政府。由克里姆林宮控制的俄羅斯國家傳媒正在頻繁對內對外散播這些未經證實而且已經被屢次揭穿的不實講法。同時，中國傳媒亦都正不加任何把關地對上述的報導積極重複。就在這個話題的回應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亦都重複俄羅斯官方的講法，稱俄羅斯在軍事行動中發現美國利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展開生物軍事計劃。根據美國自己公布數據，美國在烏克蘭有26個生物實驗室和其他相關的設備，美國國防部擁有絕對控制權，烏克蘭境內所有的危險病毒都必須儲存在這些實驗室，所有的研究活動都由美國去主導。趙立堅說，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軍事活動只是冰山一角。趙立堅進一步聲稱，美國國防部以合作減少生物安全風險、加強全球公共衛生等名義，在全球30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上述的講法缺乏實質的證據並誤導事實。首先，烏克蘭境內並沒有任何由美國控制或者主導的生物實驗室。其次，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並非從事所謂的生物軍事活動實驗室。而事實是，烏克蘭政府在2005年加入了美國國防部國防威脅降低局的生物安全威脅降低計劃。由於生物安全風險是極易擴散到去全球的風險，該計劃旨在幫助世界各國的相關合作機構提高檢測、診斷和應對危險病原體和其他安全威脅的能力。3月8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紐蘭在美國參議院的一場聽證會上說，烏克蘭擁有生物研究設施，事實上我們現在非常擔心俄羅斯軍隊可能正在尋求控制這些設施，所以我們正在和烏克蘭人合作研究怎樣防止這些研究材料落入俄羅斯軍隊手中。中國傳媒和俄羅斯的官媒齊聲將此報導為美國終於承認烏克蘭有生物研究設施的驚天大新聞，並順水推舟在這些報導中將生物研究與生化武器研究混為一談。但是美國為了項目參與國的生物實驗室提供相關支持，從來都不是什麼的秘密。美國國防部國務院網站上均有公開的訊息，不單止是烏克蘭，該項目亦都為格魯吉亞甚至是親俄羅斯的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政府提供這方面的資助和支持。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官方網站介紹，烏克蘭通過加入生物安全威脅降低計劃，它的首要任務是將那些會造成安全威脅的病原體和毒素匯種並安全存封，並持續確保烏克蘭能夠在危險病原體引發的疾病爆發威脅到公共安全與社會穩定之前，及時發現並報告這些爆發的案例。與趙立堅所說的美國國防部擁有絕對控制權相反，根據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的公開訊息，該計劃在烏克蘭的執行和管理機構是烏克蘭衛生部、烏克蘭國家食品安全與消費者保護局、烏克蘭國家農業科學院和烏克蘭國防部。核實這一點亦都不只是美國政府的公開訊息，烏克蘭政府同樣對此有明確的表示。基輔郵報2020年5月報導稱，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有組織系統性地散播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相關虛假訊息，再考慮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疫情大背景，烏克蘭安全部擔心因此引起公眾恐慌，於是就出面向烏克蘭公眾澄清事實。烏克蘭安全部指出，烏克蘭衛生部和美國國防部2005年簽署一項框架協議，防止可用於開發生物武器的技術、病原體和知識的散播。作為該協議一部分，位於敖德薩、哈爾科夫、利沃夫、基輔、文尼察、克爾松、第列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一 一些国家实验室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进行了维修、更新设备、购买用品等等。《基辅邮报》报道称，我们强调这些实验室受到乌克兰国家预算资助，属于乌克兰卫生部和国家食品安全与消费者保护服务机构。乌克兰安全部说，美国通过合作计划向这些由乌克兰政府管辖的生物实验室提供部分资金、技术和培训上的支持，但并非赵立坚所说的绝对控制或者主导的。正如乌克兰安全部所表示，乌克兰这些生物实验室通过加入生物安全威胁降低计划，其工作旨在防止可用于开发生物武器技术、病原体和知识的散播。那就跟赵立坚所说的生物军事活动刚刚相反了。据原子科学家公布杂志报道，为了减少前苏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所遗留下来的威胁，美国政府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启一系列降低这个威胁的计划，生物安全威胁降低计划就是其中之一，也包括在乌克兰等曾经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一部分的国家。苏联曾经维持一个大规模生化武器计划，与美国合作的这些实验室的部分作用就是接管这些遺留下來的生化武器材料。原子科學家公布表示，哈薩克斯坦的一家中心實驗室就是這個角色。自那時之後，疾病監測和公共衛生就成為該計劃網絡下的實驗室的主要關注點。該計劃為烏克蘭政府機構建立起實驗室，幫助該國的新冠病毒疫情響應工作，並支持美國與烏克蘭之間在禽類、農業和其他来源病原体方面的科学合作。该杂志写到，这些实验室由乌克兰政府营运。美国非政府组织军备控制协会对乌克兰2005年加入该计划表示欢迎的。该协会当时表示，该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吸纳那些拥有生化研究技能的科学家，聘请他们致力于和平目的的研究。他们的技能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使到他们成为寻求获得生物武器能力的国家或独立团体的潜在目标。该组织写到，乌克兰基辅大学的两名学者曾经在美国最高学术团体美国国家学院出版的学术期刊中发文介绍乌克兰境内生物实验室的概况。这篇2012年的论文中称，乌克兰未有一家有条件处理最高威胁级别病原体的生物安全四级 P4 实验室，其中有一家实验室当时正申请成为生物安全三级 P3 的实验室，而且已经收到正面的初步评估结果。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个礼拜报道，乌克兰目前仅有一家 P3 的实验室，而且仍然没有 P4 的实验室。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散播有关该计划的虚假信息，目的是要离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国防威胁降低办公室主任乔安娜·温特罗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称，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两国之间基于法律协议的联合计划，所有参与的实验室和机构都是由乌克兰政府控制和管理，并没有美国科学家在这些实验室工作。美国之音揭方频道亦都多次指出，俄罗斯散播有关美国在他国培植生化武器实验室的阴谋论宣传由来已久，而随着国际社会空前团结地谴责俄罗斯发起的这一场美国总统拜登所讲的预先策划无端发起的侵乌战争，克里姆林宫继续他的虚假信息攻势，企图进一步为入侵乌克兰辩护。最近对生化武器实验室阴谋论的再度新瓶旧酒就是这一轮的努力之一。近两个礼拜以来，克里姆林宫和他受控制的国家传媒无证据地指控乌克兰发展装弹，亦即放射性物质炸弹和生物武器来到挑衅俄罗斯。3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少将声称俄军在乌克兰发现一些文件，能够证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美国国防部因为害怕自己的生物实验室被俄军发现，在2月24号紧急销毁鼠疫、炭疽、兔热病、霍乱和其他致命疾病等这些特别危险疾病的病原体。 除了多间俄罗斯传媒对此密集报道之外，中国的官方、半官方、非官方媒体亦都纷纷在不做任何事实核查的情况之下，照搬俄罗斯传媒的报道。随着赵立坚通过中国外交部的平台，再对俄罗斯的这一轮的阴谋论进行重复，相关报道更加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泛滥地传播，微博上一连串相关的话题标签中，截至到3月9号，仅美国在乌克兰26个生物实验室是冰山一角，这个话题标签就有2亿2000万的阅读量。外交部问美国控制336个生物实验室在做什么，获得7207万个阅读量。然而这个仅仅是中国媒体助推俄罗斯战事虚假宣传的一个小的缩影。2月22号，中国官媒新京报旗下媒体细面似乎不慎地将上级指令发送到其微博账号上，当中写到，即刻起乌克兰相关发微博对俄不利，亲西方的误发。美国 SEOS 新闻网站3月8号报道话，中国政府正在清除国内传媒对乌克兰表达同情的报道，同时系统性放大俄罗斯对于这一场战争的谈话口径。这个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交媒体上一边倒地亲俄罗斯的立场了。纽约时报新生世界专栏作者袁利写到，中国让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来帮助塑造中国公众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难怪中国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俄罗斯、支持战争、支持普京。从夸张放大乌克兰境内的极少数纳粹势力，不加事实审核地跟风报道乌克兰士兵投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逃乌克兰、乌克兰政府将平民当人盾、俄罗斯战俘受到纳粹般酷刑等虚假信息，再度不断重复俄罗斯官方所谓美国背弃不约不东扩承诺的谎言，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在中国高效地运转。袁利说，再加上中国政府对支持乌克兰的内容进行审查，这些宣传机器编织一个事实，就证明大多数中国网民都难以逃脱虚假信息网。他写到，所有这些加埋一切，中国网民看到的是一场与世界很多地方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战争。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际舞台上一贯高唱不干涉、尊重主权、尊重领土完整的中国，至今仍然未谴责俄罗斯这一场以推翻乌克兰政府为目的的武器干涉，甚至拒绝将这一场单方面发动的战争称为侵略。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前所未有强度的制裁之际，中国拒绝加入制裁施压行动。亦都有观察称，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两次决议中，中国连投弃权票而非反对票，那就可以看得出是中国试图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逐渐调整战略，寻求平衡。但袁利写道，如果说中国想在这里是不是支持普京的战争这个问题上保持官方的模棱两可的话，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却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